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9月11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铁娘子本色。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英国保守党嘅党魁竞选，亦即系英国首相嘅竞选吓。由于保守党咧系执政党嚟嘅，所以咧选出嘅党魁咧自然就成为咗首相啦。咁而家出线嘅咧就系卓惠斯啦。咁卓惠斯咧之前对华嘅强硬态度咧，似乎系佢呢一次胜出嘅关键所在吓。咁接住落嚟咧，佢執政嘅情況咧，會唔會亦都係按照佢講嘅咁樣做咧？但係而家睇到咗英國國內嘅經濟咧，亦都係非常之緊張嘅，多項嘅數據咧，亦都係不如人意嘅。咁佢將會點樣去處理好同中共嘅關係、同美國嘅關係，同埋處理好國內嘅經濟情況咧？咁啊，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嘅。咁今日請阿路橋嚟同我哋講一講卓惠斯，睇下佢喺佢角度咧有啲咩睇法。
是的，9月5号就英国保守党选举结果出炉，就卓惠斯47岁，他就以20000票之差就击败了他的对手这个苏内克，就成为保守党的新任党魁，同埋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这位女首相就是1975年出世，她爸爸是一个数学教授，妈妈是一个护士，咁都係比較係屬於左派嘅一啲嘅人嚟嘅。咁但係卓惠斯好奇怪，就冇受到佢父母嘅影響。咁卓惠斯咧就自己亦都係畢業於呢個牛津大學嘅。佢平步青雲啊，就係喺佢嘅人生裏面，佢嘅政治生涯係好順利嘅。佢曾經係喺三位首相之下做過內閣，第一位就係 David Cameron， 另外一位咧就係Theresa May 同埋 Boris Johnson， 咁佢都係三個都係佢嘅，佢係喺佢哋內閣裏邊咧處不同嘅位置嘅，因為佢嘅行事風格係即係都非常之硬朗啦，所以好多人就話佢係呢個戴卓爾夫人第二，或者係鐵娘子第二。咁佢嘅上場就正值係英國本身係一個好風雨飄搖嘅時候，或者呢個世界係都係好風雨飄搖嘅時候。咁因為佢係英國，佢係英美，英美我哋成日都講英美英美，甚至以前係將英國放喺美國之前，就係英國本身係一個好有份量嘅國家。雖然佢而家嚟講已經當然同以前嘅英國冇得比，但係佢仍然有一個非常之有份量嘅國家。即係軟實力方面咧，係極有影響力嘅國家，所以佢一個新嘅領導人出場咧，就大家對佢都係會有期望嘅。咁頭先我講咗啦，就係呢個世界正值係俄烏戰爭啦，中共喺度企圖係改變全球秩序，喺度想侵佔呢個全世界嘅時候，再加上歐洲面對嘅能源危機，全世界面對嘅通脹問題，仲有仍然是沒有離我們太遠的這個武漢病毒，即這些東西都 是很全球性的。一個新的首相，英國首相，他會是做些什麼呢？他會跟 Boris Johnson 有些什麼不同呢？ Boris Johnson 對中共都很強硬，但他會跟 Boris Johnson 有些什麼不同呢？他會不會是在這個對付中共方面有一些比較新的做法，或者是有些突破？另外就是對英國人來說，他是否能夠將英國變成他們的所謂的 Global Britain， 即是這個全球英國，以前就是大不列顛英國，現在就變成一個他們希望，就是他們的願景是英國再成為全球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英倫三島這樣。即是所以我們就要去看了，現在來說當然是很早啦，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從他一直 做事的風格和過去的一些政績裏面來猜想他會做些什麼事。咁啊，係呢個講到頭先所講嘅全球嘅角色啊，各方面啊，或者對付中共啊，佢會有啲樣突破呢方面咧？在未講呢之前咧，其實一個首相佢首先要面對就係國內嘅事情，往往都係咁樣嘅。喺佢接任嘅時候，英國正面臨好大嘅能源價格嘅危機嚇，即係今年十月咧，英國每一家嘅呢喺能源方面嘅支出咧，將會比一年前同期咧係高三倍，咁就好犀利，能源價格真係太厲害。咁另外咧就係、是、英國面對10%嘅通貨膨脹率，咁喺十月份咧，大家預測佢會達到13.幾，真係好高。而英格蘭銀行就話英國可能喺今年年底咧進入衰退，咁咧呢啲都係好大嘅問題。咁再加上咧就好多嘅行業的工人咧都想罷工，勞資談判即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呢啲本來都係每一個國家都面對嘅，即係呢個罷工每個國家面對。但係如果你有能源危機，呢個通脹率又咁高，又再加上呢樣就負擔好重。咁卓維斯嘅首場演講咧就講到佢一定會聚焦內政問題。佢宣布上任後三個主要任務就係重振經濟啦。佢要做的就是減稅和減少監管來推動經濟增長，但說就容易了。現在我看看英國的報紙，其實對這個這樣的做法，減稅的做法是很多不同的聲音的。第二個就是要解決能源問題，卓惠斯的方法就是凍結這個價格，即是一般的消費者就不會受影響。他怎樣凍結呢？就是他要補貼能源公司他們的成本，所以就你投補貼他就不加價，那些消費者就不需要給多了。但問題是你去補貼能源公司這些這樣的錢是哪裡來的呢？始終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納稅人要承擔的，所以也都 是很即是挺 tough 的。第三個呢，他就講到要俾民眾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就是這個是他演講裡面講到的三個重點。咁就即係作為呢個新黨魁嚟講啦，而家佢面對嘅咧就係一個四分五裂嘅執政保守黨，因為啱啱即係選舉完啦，大家爭到好犀利，咁而家嚟講佢要平息黨內嘅一啲紛爭，咁佢亦都要帶領保守黨咧要贏得2024年嘅大選，2024年真係好多嘢睇啦嚇，咁所以呢啲都係要做嘅。咁佢亦都承諾咧，英國國防開支咧會增加到GDP 的2-3%，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承諾來的。那麼就在他第一次演講裡面，外交層面他沒有提到中國，他只是強調聯同盟友會捍衛全球的民主自由。那麼卓惠斯他一直以來就 是對華很強硬的，這個形象是非常之強烈的，但是在他第一次演講裡面他沒有講到他的對華政策。咁但係佢喺舊年出任外相，佢舊年九月至出任外相嘅。咁佢對華嘅政策咧，有幾度地方顯示咗佢出嚟。第一個咧，佢就係多次就香港人嘅問題咧，係批評中共，表明反對呢個港區呢個國安法，又譴責北京咧就褫奪咗香港區議員嘅呢個議席。咁私下咧，佢亦都將新疆嘅事咧，係當作一個種族滅絕，佢直情話係用 genocide 呢個字嚟形容。咁就係聯合國發表新疆人權報告之後咧，佢亦都發聲批評北京。喺台灣方面咧，佢成日都呼籲西方盟友要幫助台灣自我防衛。咁喺 Nancy Pelosi 去咗台灣之後咧，發生咗好多事啦，中共有好多動作啦。咁咧佢咧就係傳召咗中共駐英國嘅大使鄭澤光，要他解釋為何要這樣做。所以他一直是在中共的問題上，他是非常之很穩定，而且他從頭到尾都是很穩定和很強硬的。就香港問題來說，他一選上，很多香港人就比較高興，特別是在英國的香港人知道他對華的政策，亦都知道咧，佢係對香港譬如話 BNO 啊呢件事，佢會繼續落去嘅。本來2024年咧就要檢討，英國要檢討，但係大家覺得佢應該係會將呢個政策延續落去嘅。 咁 BNO 其實英國人啊喺今次嚟講咧，就係一個立咗一個好點講，好多人批評就話英國乜都唔做，淨係做 BNO。但我個人認為 BNO 係好重要嘅。第一，佢幫助咗香港人啦，有咁多人係有資格去申請 BNO， 即係要走嘅就可以用 BNO 就走到啦。咁係令到香港人不至咧，就要去流落異鄉啊，走到好多其他國家，然後去到其他國家咧係申請做政治難民。所以 BNO 我覺得對香港嚟講，英國係盡咗咗佢嘅道義。第二嘅嚟講，我哋而家越嚟越睇得到 BNO 佢掀起嘅移民潮，其實就打擊中共同埋港共，打擊得好厲害，厲害到啊李克強要啊李家超嚇，要佢睇點樣可以壓制呢個移民潮。即係對中共嚟講，係攞走佢嘅錢，亦都攞走佢嘅人。
仲有一樣嘢咧，都幾緊要下嘅，就係因為香港人咧，好多人移民英國啊，使到選舉嘅時候咧，以前華人呢啲資源咧，全部揸喺中共嘅手上邊噶嘛。咁而家香港人移民咗去嗰度，仲要咁多人，咁咪完全打亂曬中共嘅陣腳咯。咁中共咪佔唔到便宜咯。咁所以香港人咧，亦都係有話事權嘅。
咁咧就英國港橋協會 Hong Kong 啊 Saint Britain 咧嘅創辦人鄭文傑咧就接受自由亞洲訪問，咁佢就話佢當然就好肯定卓惠斯嘅強硬路線啦，對華嘅強硬路線啦。咁咧，但係佢就話希望英國做多啲嘢，唔好俾中共滲透。佢話譬如要即係制定好似美國嘅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之類。佢就話即係中共嘅統戰工作係好厲害，好多人咧係從香港逃到去英國，但係仍然覺得危險，即係因為喺英國裏邊佢哋受到偵察，佢哋受到打壓。咁呢點我哋都可以講講，就話譬如話喺北美仍然有同樣嘅情況。如果你係異議人士，啊，你去啲公共場合，佢被啲中共嗰啲特務認到你咧。佢就會行上前你，同你影相啊，當住你面影相啊，然後就騷擾你。的確係咁樣嘅。近年嚟當然呢種情況係稍為有改進。咁所以，我覺得鄭文傑呢個擔心其實都係存在嘅。
我諗呢個問題咧有幾樣嘢啦，一就係因為移民咗英國嘅呢啲朋友啦，可能喺香港仲有親戚朋友嘅，甚至乎係直系嘅親戚朋友，所以咧佢就有所擔心。呢、这、一個咧真係司空見慣噶啦。因为中共是讲株连的嘛，所以为什么有些香港的朋友出去之后呢跟家人断绝关系也是有这个原因咯。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所谓的怕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呢逃难出来的过程之中，又真的见到香港的黑警呢做到这样的程度呢，使到他们有阴影，所以呢会出现了这个不信任人的这种状态，那么有时候呢生活压力就大咯。另外一个咧，如果真系遇到好似阿路桥啱先讲紧嘅嗰种情况咧，你一定要攞手机出嚟影翻佢相，而且要录像添啊，记得要报警，亦都唔好同佢咧有任何嘅呢个肢体摩擦吓。我谂香港人会好清楚噶啦，喺呢种情况之下咧，要和平相处，报警呢啲人咧最惊就系曝光噶啦嘛。
咁咧，但系即系我就自己觉得，而家卓惠斯当选，香港人仲有啲咩诉求咧？有啲乜嘢我哋係可以問卓惠斯攞嘅咧？第一個咧就係制裁。好多人話制裁冇用，其實制裁係冇用之中都一個非常強硬嘅姿勢，對某一些人係造成咗呢個震攝嘅作用。喺李家超就任嘅前夕，有百幾名英國國會議員聯署致函英國外相，就係呢一位卓惠斯啦。當時嚟講仍然外相，要佢咧。就係調查中港官員喺英國嘅資產，並咧就要制定一個香港嘅制裁名單，係啦，呢一個係跨黨派嘅英國議員簽嘅一個咁樣嘅即係要求呢個聯署，就包括咗86名英國下議院議員同埋24名上議院議員。當時係卓惠斯收到呢一份咁樣嘅聯署嘅。而家嚟講，係咪我哋亦都係應該香港？做緊嘢嗰啲喺海外做嘢嘅國際組，係咪應該行翻轉頭去問兩個月過咗啦？係咪卓惠斯可以跟進呢一樣嘢？我諗呢一樣嘢係可以馬上做嘅。另外咧就係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係被中共撕毀嘅，係摒棄撕毀當垃圾咁 抌咗落垃圾桶度。呢件事其實都係唔可以輕輕放過。嗱，而唯一可以真真正正將呢件事放喺台面上講，甚至係放喺國際法嗰個層次嚟討論嘅，只有英國。所以係咪香港人？啊，或者係做海外組嗰啲人，佢哋可以諗下呢方面，我相信佢哋一定有嘅。我諗得到嘅，佢哋亦都一定會諗得到，就係、是、要跟進啦。咁咧就中共嚟講嚇，英國《泰晤士報》就8月底就報導就話，卓惠斯上任之後咧，會將中共升級為英國國安嘅嚴重威脅，佢英文叫 acute threat。acute 即係好嚴重啦，即係 acute，譬如你好痛嘅時候，你要 acute pain 即係好痛。咁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位置咧，係同俄羅斯一樣嘅，即係將中共同俄羅斯咧都作成係國安嘅嚴重威脅。咁其實呢個嚴重威脅就係講得白一啲，就係呢兩個國家係英國嘅最高嘅敵人嚟㗎啦，就係、是、咁簡單。咁而且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就係而家英國卓惠斯又好，佢即係我哋講講佢嘅新任嘅外相又好，成日將俄羅斯同中共係捆綁一齊嘅，話佢兩個係嚴重威脅，話佢兩個係英國即係最大嘅要對付嘅外交上嘅一啲嘢，所以就係捆綁啦而家。咁咧就喺卓惠斯最後一次造勢裏邊咧，佢亦都係用差唔多嘅説話就話。形容中俄兩國咧係 very severe threats，係非常嚴重嘅威脅。但係咧就我諗 very severe 同個 threat 同埋 acute threat 咧，可能 acute 仲更加係厲害少少。
咁而家英國嘅民意咧，符唔符合佢嘅呢個理念啦？即係反共理念咧，尤其係。
佢咁樣講咧，就其實同呢個英國嘅民意係好相符嘅。因為根據呢一個英國外交政策小組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佢公布嘅2021年英國公眾對外交政策同埋全球事務嘅態度報告裏邊咧，就指出有41% 嘅受訪者將中共咧視為，亦都係差唔多嘢，不過英文就唔同，亦都視為嚴重威脅，英文係 critical threat，即係都係好高級別嘅啦，即係有41%，其他啲可能覺得佢係。冇咁犀利，但係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嗱，其他啲係咁樣。咁咧就即係蔡惠斯係咪應該，如果佢真係將呢件事放成係對外交嘅、對國安嘅最嚴重嘅威脅，佢係咪應該做一啲嘢配套咧？嚇，作為一個配套咧，咁我哋要睇啦。咁咧其實蔡惠斯佢喺做外交部長嘅時候，我諗佢最高嘅成就就係同澳洲、英國同埋美國咧。就成立咗呢個軍事同盟 AUKUS，我哋以前成日講噶啦。咁就呢一個係將英國帶入去正正式式咁樣帶入去印太，係喺同盟方面對印太美國嘅同盟方面扮演一個好主要嘅角色。所以我哋亦都要觀察下呢個卓惠斯喺呢方面以後會仲會做啲咩嘢。咁咧就喺經濟方面咧。中英咧就係唔可能即係回復到從前呢個咁樣嘅密切嘅關係㗎啦，因為你已經係將對方係變成一個好大嘅敵人，係咪？可能咧就係真係會弱化嘅。人權觀察個香港監察嘅創辦人 Hong Kong Watch 嘅創辦人，佢叫 Benedict Rogers，就向呢個自由亞洲話：中國係英國嘅第一大出口國，亦都係英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喺其實喺經濟上，大家係。好大嘅關聯嘅。如果佢真係要採取乜嘢措施嘅時候，一定會有壓力嚟自佢嘅內閣，甚至嚟自佢嘅企業。啊，呢個我哋可以好容易明啦嚇。咁所以佢就話就要睇下卓惠斯點樣做，有咩具體嘅行動可以即係對付呢個咁樣嘅困境。咁咧就又講翻去，譬如話制裁嗰部分啦，Benedict Rogers 亦都講咗，佢話。即係英國已經制裁咗超過100間嘅俄國嘅企業，同埋過千名嘅個人。但係點解喺中港官員度就做唔到呢？冇做到咩呢？係因為英國仍然係好重視同中國嘅商貿往來。啊，呢點我諗即係我哋就以後就要觀察呢一樣啦。咁咧就中共嚟講都即係當然對即係卓惠斯上場就好忍受不了啦嚇，佢亦都當然。佢嘅忍受不了，後邊就係好擔心啦。咁即係佢就已經 中國裏邊嘅媒體啊、評論人啊、網民啊，就已經出晒嚟咧，就批評噶啦，就針對咧就卓惠斯嘅個人啦，亦都針對英國，評論咧係一面倒鬧，話英國係一個水深火熱嘅咁樣一個國家，係嘛，已經係即係爛攤子。咁啊，即係等於咧，就卓惠斯咧就係冇好下場嘅，因為佢反華。咁當然呢啲咁樣嘅言論就係代表咗官方嘅主旋律啦，由官方推動出嚟，之所以會係大家全部上去咁樣去鬧卓惠斯同埋英國啦。咁咧就獨立政治評論人吳強咧就有另外嘅睇法，佢話官方通過呢啲咁嘅有意引導嚇，即係嚟宣泄對卓惠斯嘅不滿，其實咧就係代表咗中共過去10年嗰種嘅主流嘅方式攻擊嘅方式。第一個係排外，嗱排外我哋就好明白啦，排外不嬲都有噶啦，但係而家嚟講更厲害啲。跟住吳強就話另外一個就係叫歷史事務主義，我就呢度可能要解釋一下，即係話如果中英友好嘅時候咧，就猛唱大不列顛帝國嘅光輝。當中國人對英國人不滿嘅時候咧，就將英國放喺對話即係侵略嘅歷史上，喺呢個層面嚟睇。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而家嚟講，本來美國就係即係中共攻擊嘅主要嘅對象，但係因為香港問題咧，而家亦都有一個導向，就係將英國亦都放喺一個打擊嘅好高嘅一個咁嘅位置裏邊。即係2019年咧就開始㗎啦，即係反英。當時嚟講，當然就鬧啲年輕人係黑暴啊，點樣嘅暴力啊，點樣破壞香港啊，破壞香港嘅一國兩制啊。即係佢哋反翻轉頭嚟講嚇。咁到今次嘅 BNO 移民潮咧，亦都係由官方輿論嘅引導，就話佢哋係整個移民潮係英國搞起嘅，係英國後面喺度推動香港嘅民主派搞咩公民社會啊、三權分立啊，所有嘢都係英國嘅錯，就係、是、咁樣。所以民眾對英國亦都係非常之負面嘅。咁呢個就係中國大陸嘅情況。咁啊，就卓惠斯而家嚟講，佢已經任命咗佢主要嘅內閣噶啦。但呢度想提一個咧，就係外交大臣，佢個名叫 James Cleverly，佢係一個黑人嚟嘅。咁佢話呢一個人咧就係一個對華鷹派嚟嘅。咁呢位外相出到嚟咧已經講咗啦，佢話卓惠斯係力挺呢一個烏克蘭並且要制裁俄羅斯嘅，而呢一個對俄羅斯同埋中共咧，佢都講得好清楚，英國採取嘅就係一個好強硬嘅措施。嗱，呢度係佢講嘅。但如果我哋睇睇佢以前做過啲咩咧，就英國每日電訊報即係 The Daily Telegram 就話喺2017年7月底到8月初咧，英國國會嘅友台小組咧，即係由佢哋嘅會長帶住之下咧，就帶領一個跨黨派嘅議員咧就訪問台灣。當時咧呢位 Cleverly 咧就係成員之一，當時嚟講佢係擔任緊下議院嘅議員，而家就好風行啦，不停去台灣打卡啦，係嘛，去訪台啊，咩友台小組。但係喺2017年嘅時候，川普都未開始佢嘅對華政策，當時嚟講並唔係咁反中嘅，或者唔係咁反共嘅。咁呢一位 James Cleverly 佢已經係去訪問台灣，即係佢開。即係呢個整個嘅風潮之先啊，喺比人哋大家都一窩蜂去台灣嘅之前嘅幾年，佢已經做呢樣嘢。咁台灣我相信係會好開心，知道呢位而家係外交大臣啦，佢哋一定會係好開心嘅。
咁我都见到蔡英文咧已经打咗电话俾卓惠斯啦，系祝贺佢成为英国嘅首相啦。
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因為卓惠斯仲係好新啊，佢而家同以前都唔係幾一樣，以前咧就係外交大臣，而家咧就係一位首相。咁佢要面對嘅嘢係好多嘅，其中我頭先已經提到啦，佢同中共嘅經濟佢點搞咧？係嘛？一方面仲有好依存嘅關係，係咪可以慢慢脱歐咧？究竟佢會點樣去處理咧？咁我相信我哋都要假以時日，只能夠即係睇得出嚟。不過目前嚟講，我哋對佢 都系觉得系好有希望嘅。
卡塞维斯准备胜出嘅嗰阵时，战狼赵立坚出嚟闹咪知咯。一开始话口口声声唔关注呢个英国嘅选举结果，咁啊睇到咗卓维斯咧准备嚟胜出啦，咁啊开始转口风啦。正系同呢啲迹象可以睇到啦，卓维斯本身嘅出现咧已经系对佢哋系一种威胁嚟噶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卓维斯做首相之后英国对中共嘅情况吓。呢度讲完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神在警示世人》。
喂，我觉得有时预言嘅嘢咧，就唔到你唔信噶、哦。我嗰日就睇到个报道，就讲日本有一本古书记载咗新冠病毒同埋 Omicron 嘅发生。
喂，呢、这个日本预言家叫咩名啊？
嗱，佢就咁讲噶、哦。在公元1897年啊，有个叫做冈本天明，咁啊讲佢好细个啦，就画画好叻噶啦噃。去到17岁嘅时候，突然间佢唔识画画，但系写咗一啲好奇怪嘅字出嚟，就写住12345567。佢话喺庚子年咧系第一个瘟疫咁讲。佢话呢种瘟疫咧系嗰啲菌系好细好细嘅，好容易侵入到人嘅身体。而且蔓延得好快，传染咗俾好多人、哦。咁虽然呢个冈本天明写咗呢啲咁样嘅字出嚟啊，但佢自己都唔明白呢啲系乜嘢嚟嘅。最奇怪嘅咧，佢就系写咗几个英文字出嚟，佢根本上佢都唔识英文嘅。至到2020年啊，嗰啲人至发现，原来佢写嗰啲英文咧，就系简写为而家嘅 Omicron 啦。你话奇唔奇啊？仲预测埋喺2022年嘅7月7号，日本有一个前首相会遇刺身亡，咁即系讲安倍晋三啦。
嗱，呢个日本嘅预言家冈本天明咧，的确系有佢好准确嘅预言。佢曾经就好早期就预言到1939年啊，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嘅好多事，包括日本突袭珍珠港。嗱，社会上好多电影啊，好多巨著写咗日本偷袭珍珠港里面嘅好多详细嘅情形，内容普遍都系讲美国伤亡惨重，被日本偷袭如何如何。但系呢个冈本天明啊，佢能够非常准确咁预言到日本军队响呢一次嘅军事行动会死去2400多人，佢有一个权威性嘅预言，就系、是。连呢啲军事行动嘅前因后果，佢都一早预言咗出嚟。跟住佢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响广岛长期先后抌咗两个原子弹，而系令到日本仔马上宣布投降。
哇！呢、这个日本预言家咁犀利嘅，仲有咩嘢讲啊？
仲有啊，佢话响2022年立秋之后啊，全世界嘅股市会大起大落。
啊！呢句又真喎、啊，唉，而家世界咁乱，我最担心嘅就系疫情同埋战争啦。
阿马 Sir 又唔使咁惊嘅，嗱，我就记得呢个冈本天明咧，最后尾好似大约讲过嘅，佢话咧想避开呢啲灾难咧，人心就要改变啦。佢话弥勒佛就已经到咗人间啦，即系话。好人就会避开呢啲灾难咯。嗱，我另外睇嗰个报道咧，就系讲未来人嘅。咁佢咧就话喺3036年啊，即系1000年之后啦吓。佢话呢个世界咧，啲人类咧系应该到咗最后嗰一年啦。咁意思差唔多就系末日咁解啦吓。正常嚟讲咧，经过6300年，地球咧就会重新再开始过嘅。即系一个轮回咧。
哦，我睇过呢篇报道啊。嗱，呢个未来人仲话，而家响美国个航天局啊，根本上佢就系一早就知道晒里边嘅秘密嘅，但系佢就瞒住咗世人，唔俾佢哋知。
呢个时间旅行者仲话，到咗2060年，有10亿人因为辐射而死亡啊，以后咧就会冇手提电话噶啦。因为手提电话辐射最犀利，
吓，而家个个都拎住个手提电话，连嗰啲坐住 B B 车啊，阿妈有阿妈行街，个细路仔拎住个手提电话就一路系咁睇啦。你话阴唔阴公啊？咁搞法，其实手提电话真系害死人啦！你都唔好话嗱，而家咧系人冇咗手提电话都唔掂噶啦。你出街咧唔带钱都冇问题，最紧要记得带手提电话就得啦。即系已经去到咁嘅程度啦。喂，嗱，唔知真定假啦？听讲话个未来人曾经接受过采访，
听讲就系啦。嗱，佢平时呢就又戴帽又戴口罩又戴墨镜嘅，你想睇佢个样子都几难。
系啊，嗱，呢个记者呢就千求万求挨到呢个未来人接受一次采访。佢喺个小树林边渺无人烟嘅时候，佢露出咗个真面目俾佢睇。佢系光头嘅，身体上一条毛发都冇嘅。咁我问佢：咦，点解咁嘅？咁佢话因为不断嘅地球上嘅辐射，令到将来嘅人啊，一条毛发都生长唔到啦。男女望埋去啊，个个都差唔多嘅啫。
咁啊，梗系啦，个个都冇头发，点样认男女啊？好恐怖啫！
咁啊，所以呢个未来人喺接受采访嘅时候，一再叮嘱啊，呢个记者千祈唔好开手机啊，你会伤害到我。又屙又呕又头晕噶，咁佢话自从人类嘅手提电话用5G 通讯程序之后，佢严重咁损害咗人体，
因为辐射影响人嘅寿命，男嘅寿命得40岁，女嘅寿命得50岁嘅啫。
嗱，呢个未来人讲，以后仲会发生多次嘅战争，系喺中国、俄罗斯、欧盟、美国同中东之间发生嘅。到咗2036年呢，地球只剩翻20亿人口嘅啫。
喂，呢、这个未来人讲到咁鬼恐怖，而家好多人仲搏命搵钱、啊，咁搵嚟做咩啫？不如全世界躺平啦。嗱，讲开又讲啊，一早预言就讲咗啦，喺2022年呢，全世界有好多天灾人祸嘅。嗱，好似就系早几日四川泸定6.8级嗰个地震啦。喺地震之前咧，其实就已经好多先兆噶啦。喺海度嗰啲鱼猛咁跳上水面，就算喺屋企喺鱼缸养嗰啲鱼啊，都好似发咗癫咁乱咁撞。喺四川锦竹嗰度啊，成个天都系雀鸟，直情好似雀仔喺个天度嗌救命咁。真系嗰啲动物都咁有灵性噶，有时大陆嗰啲政策啊，我真系话系 short 噶。你知啦，四川地震之后唔系走去救援，而系叫啲人咧继续排队做核酸，仲要封城，唔俾嗰啲人出嚟。喺电视都睇到噶啦，佢有啲地区咧，佢啲屋都已经冧晒啦。喂，你哋觉唔觉得嗱？大陆四川咧就好似特别多灾难咁噶。仲有啊，话英国咧从来未试过今年40度咁热嘅，咁啊话欧洲500年嚟啊都未试过好似今年咁样干旱得咁严重。仲有啊，印度、巴基斯坦嗰度又系好鬼热，热到好似成个炼钢炉咁啊！你话惨唔惨啊？我喺新闻度睇到啊，约旦附近嗰个死海啊，本来嗰啲水咧就系蓝色嘅，一夜之间变咗血红色。约旦嗰啲人咧就信上帝噶嘛，咁佢哋就话可能上帝警示世人，如果再唔人心归正呢，人类就会被毁灭噶啦。唐人街粤语见闻，神在警示世人。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习地位再度明确，李克强接替王岐山，送英女王最后一程，拜登以亲赴葬礼。印度限大米出口，全球粮食市场出现波动。川普爆 FBI 非法抄走医疗记录，再透参选议员，重燃希望。NASA 发射巨型登月火箭时间出炉。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号召开会议，研究已提请19届七中全会讨论的中共20大报告、党章修正案等草稿。会议认为要将20大报告确立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会议称中共20大要从战略全局上对未来作出规划和部署，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开创新局面。中央社9月9号报道点评，这一表述象征习近平可望在中共20大后继续领导全党。香港明报日前发文表示，20大两件事情已经确立，其一是习近平三职连任，其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人数不变，而李克强的去向和其他人士安排仲需要观察。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9号报道，年初李克强已经在中共两会表示，这个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召开新闻会，外界关注哪个将接任总理一职。按照惯例，总理人选一般要有副总理经历，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两人亦被认为是最热门人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信贤表示，中共现在的总理人选主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标准，政治忠诚会是关键。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洋比胡春华更适合。汪洋不单止担任过副总理，而且过去5年在全国政协主席任内主管涉台问题、统战问题以及新疆和西藏问题，和习近平配合得挺好的。对于不少海外舆论揣测，黄信贤表示，习李之争并不如外界所传，包含防疫等很多问题都是国务院负责，李克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亦是正常的，但考虑到习近平应该会希望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个位置摆放自己信任的人，将李克强摆在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家副主席这种没有入常的位置，我觉得有可能是个考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辞世，享年96岁。总统拜登9号表示，虽然尚未清楚细节，但他将父葬礼送伊丽莎白二世最后一程。据中央社报道，白金汉宫9号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辞世，享年96岁。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久的君主。拜登9号被随行媒体问及是否会出席伊丽莎白二世葬礼时表示，虽然仍未清楚葬礼细节，但他会前往。他亦向媒体表示，尚未与新任英皇查尔斯三世交谈，亦尚未致电。根据英国政府预先以妥代号伦敦桥行动计划，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将遵循传统的国丧期，在逝世10日后举办。一般预期国葬将在西敏寺举行。在伊丽莎白二世传出驾崩消息后，拜登8号取消原定的公开演讲活动，并与第一夫人吉尔发表共同声明。拜登并下令联邦机构降半旗以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赞扬伊丽莎白女王不单只是一名君主，更定义一个时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是数代英国人的稳定存在与慰藉和骄傲的来源。他创下历史在位的70年间，见证人类史无前例的进步与尊严进展。拜登第一次见到女王是在1982年，当时是以参院代表团身份前往英国访问。去年6月，拜登首度以总统身份与吉尔造访英国，出席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时，亦曾经接受女王的热情款待。在发表哀悼声明后，拜登8号傍晚亦亲自前往英国驻美大使馆致哀，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对英女王的哀悼支持。印度政府8号宣布禁止出口碎米，并对部分类型的大米出口征收20%的关税。 此举将增加全球通胀压力，推高大米价格，加剧粮食供应危机。印度大米出口到150多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任何减少对外粮食出口都将威胁全球谷物市场和对高企的粮食价格施加压力。据彭博社9月9号报道，印度政府对白米和糙米的外运征收 20% 的关税，并禁止碎米销往国外，蒸谷米和价格最昂贵的印度香米不在限制之内。这些限制将适用于印度整体大米出口的约 60%， 影响到全球大米交易的 40%， 将对那些已经受到日益严重的饥饿和食品通胀影响的国家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大米是世界上约一半人口的主食，亚洲生产和消费的大米又占全球供应量的 90%。 印度是一些非洲国家重要的碎米供应商，和其他种类大米相比，碎米在价格上相对便宜。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刊登的文章，中国是印度碎米的最大买家，2021年从印度入口了110万吨碎米，2021年印度的大米出口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2150万吨，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四大出口国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大米出口总和。印度对大米的出口限制还可能会提升全球大米的价格，导致粮食通胀更为严重，同时亦会加剧俄乌战带来的全球食品市场的混乱。报道援引市场分析说，白米的价格可能会从目前的每吨350美元升到超过400美元，而印度的出口商会要求政府豁免约200万吨已经签约但仍未外运的大米。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说，由于印度政府的最新限制，印度大米出口未来几个月将减少至少 25%。美国前总统川普7号在他的真相社群上发帖，就 FBI 突袭庄园一事揭露了更多震惊的消息。川普在 FBI 公布获取清单发布后，先知道司法部连他的报税文件和医疗记录都抄走了。与此同时，川普再次向媒体透露了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意愿，外界近日已经质疑司法部搜查是要查核机密与国家机密文件，拿川普私人的机密文件是为什么？川普说，他们不正当地拿走了我完整而且高度机密的医疗档案和医疗历史文件，加上个人税务记录，非法获取和律师、客户特权信息，而这些非法查抄的是机密私人文件。川普认为他是刚刚通过法庭文件先得知这个情况，说这个就好像苏联时期的共产党所为。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一位熟悉这件事的消息人士报告说，联邦调查局查抄了川普40年的医疗记录，之前 FBI 此前抄了川普的护照，后来又归还了，现在还不清楚 FBI 计划如何处理川普的医疗记录和税务文件。川普的律师克里斯基斯批评司法部根本不顾法院命令、事实和影响，不断向媒体泄密攻击川普。目前地方法官坎农已经裁定暂停司法部对扣押文件进行调查，等待特别检察官的审查或进一步的法院命令。曾经多次担任特别检察官的科恩对 Newsmax 电视台说，其实指派特别检察官在法律界是很平常的操作，因为有时候文件太多，案件太复杂，是需要人帮忙的。他说特别检察官其实是法官的助手，由于川普文件可能涉及一些国家机密，必须由能够提机密文件的法官来做助手，所以该案的特别检察官很可能会由退休的法官担任。另据法新社8号报道，川普对新德里电视台再次表达了参选意愿，他说每个人都希望我参选，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我在每一个民调上都是领先的，我觉得我近期就会作出决定，而很多人想看到这个。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呢个礼拜表示，将系九月发射有史以嚟最大嘅登月火箭。呢项登月试射计划已经两次推迟，而且仲喺维修，以满足航天器上一个关键应急硬体嘅要求。官员话 ，NASA 已经要求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发射任务嘅美国空军部门，将九月23号同27号定为顶部装有猎户座航天器嘅阿尔忒尔斯一号嘅发射日期。NASA 自八月底以嚟两次尝试发射火箭，但都因为技术问题被迫取消。八月29号嘅试射因引擎过热嘅问题而中断。九月3号嘅发射就因为超冷液太轻燃料外泄且抢修无果而取消。而家官员确定将喺九月23号同九月27号进行第三次试射，将呢一座高达32层楼嘅太空发射系统火箭送上月球。如果发射成功，阿尔忒尔斯一号任务将进行长达个几月嘅无载人绕月飞行。预计火箭上的猎户座太空舱将在太空停留37日，从距离月球表面约100公里的轨道绕行月球。肯尼迪大学勘探地面系统经理
Mike Bodger
在简报中说，工程师计划通过更换发射台上火箭的某些部件来解决上个礼拜六在加油过程中出现的氢气泄漏问题。他说工程师还在分析错误，虽然氢气压力比预计的要高，但并没有超过最高水平。
Bodger 说
他们计划在9月17号使用超冷发射剂进行测试，这些发射剂将为火箭的发动机提供动力。NASA 官员说 SLS 火箭有一个飞行终止系统，如果飞行器偏离航线可以立即摧毁火箭。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对重新测试该系统有一定的要求，使得 NASA 必须将火箭和猎户座航天器收回设施保障。不过 NASA 已经请求军方同意将火箭继续放置在发射台上进行维修，以在这个月进行发射。NASA 负责系统开发项目的副主管 Jim Free 表示，遵守他们的要求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会这样做。他指的是美军太空部队。NASA 最初计划在8月29号发射 SLS 火箭，该火箭将猎户座航天器在没有载人的情况下绕月飞行。几个礼拜后，猎户座将返回地球，成员舱将重新进入大气层，以测试在太平洋上降落前的热防护装置。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重磅会议全矛盾信号，一变化是首次，北京疫情已扩散，深圳爆冲突，全俄中将伪装被俘，或创二战以来纪录。英女王独特幽默一面曝光，金正恩立法随时动用核武。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南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0号，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号突然开会，今次会议的一些细节再度引发习近平连任可能有变数的猜想。新华社9号下午发通稿报道今次政治局例会，其中不单止没有提到关系到习近平地位的两个确立，还将两个维护删减成一个维护。中共的两个维护是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但是新华社通稿仅是提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删除了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维护集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中共政治局第一次出现这种变化， 可以提供对比的是，在去年年底中共一些高官的发言和党部亦曾经只是强调一个维护。当时中共内斗正在升级，张高丽彭帅事件不断发酵，海外热传习近平私生子丑闻，曾宝宝花样年陷入至暗时刻，上海小红楼案爆发。因应这种局势，党媒寇氏在2022年元旦发表习近平一篇讲话，要求全党必须对党忠诚，要严查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同时警告中共遇上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个被认为是习释放要展开对内斗争讯号。跟着下来几个月，孙力军政治团伙陆续被曝光，当中更加涉及政变、暗杀图谋。现在二十大临近，两个维护变成一个的局面再度出现，而且不是在宣传领域，干脆就堂而皇之出现在政治局，令到外界猜测中南海局势不稳定。时事评论人江心哲仲注意到，通常政治局例会都是在月底召开，好像上次是在8月30号。今次突然提前到9月9号，距离上一次仅是隔了10日。而且栗战书目前正在外访，到17号才能够回中国。今次政治局要讨论二十大提交的一些文件，这么重要的会议却提前召开，令到中共第三号人物缺席是不应该的。不过亦有媒体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今次会议刚好显示习近平地位稳固。譬如中央社就引述新华社通稿指出，政治局在会上说，中共二十大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底下，带领人民再接再厉。这个表述象征习可望连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仲注意到，新华社通稿入面出现好几处凸显习近平的用语，譬如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等等。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政治局这样强调习近平的作用，显然二十大就是为他连任订造的。而且很显然习近平已经做好了连任的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他就不会开政治局的这个会。今次政治局会议还透露一个重大讯息，就是中共二十大要再修改党章。新华社说，要将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路透社说，一个可能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改短，变成习近平思想，令到习思想成为继毛思想、邓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意味着习的地位将超越江泽民、胡锦涛。另一个可能是将两个确立写入党章，进一步确立习的核心地位。如果是这样，咁意味着习近平不单止确定连任，还会确定绝对权威的地位。总之，关于中共政治局走向，观察人士是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另外，习近平在二十大前还有一关，就是他可能要在下个礼拜四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峰会，此行是否会引发后方动荡，值得关注。中共二十大下个月要在北京召开，但北京近来连续爆发两宗校园群聚疫情。仅根据官方数字，北京化工大学的昌平校区到目前为止累计有41宗病例。位于海淀区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到目前累计16宗，密切接触者有1589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说，这两宗疫情还未扩散至社区，疫情总体可控。不过网络间传出消息说，位于朝阳区的中国传媒大学出现疑似病例。据传在传媒大学隔离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亦因此进入封控。北京当局在9号下令，7日内有本土疫情的地区人员禁止入京，并要求北京市民就地过中秋。中国已经有多地宣布从9月10号起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从5至10日一次缩短到72个钟头一次。同时，中共国家卫健委宣布恢复常态化核酸检测，一直到10月31号，亦即是直到中共二十大结束。中共清零政策 是中国网络上最敏感的话题，民间各种质疑声甚至求救声都被封杀。新疆伊犁封控已经一个几月，有网友说自己的小朋友只得一岁五个月大，在8月16号封城期间得病，120不接诊，医院不是空号就是没人接，最后强迫社区开车闯入医院，医生说早来10分钟就好了。最终这位爸爸抱住个仔的尸体在医院门口坐了3个钟头，医院说没有停尸房，殡仪馆工作人员都被隔离了，叫他直接送去火葬场。一岁五个月大的小朋友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贵州贵阳封控几日来，投诉没饭食的消息一度铺天盖地，但现在在微博上已经很难找到。海外社交平台上一段短片里面，一个小女说大人不在家，自己已经3-4日没食物吃了。封控导致官民冲突不断，最新的一宗是深圳市华强花园小区的居民聚集抗议，要求解封，围墙被推倒，大批特警赶到开始镇压。时事评论员方源话俾自由亚洲知，加强防控只会令到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因为呢两者嘅关系系水同火嘅关系，唔可以并存。过去3年嘅经历已经足以证明呢一点。方源话：继续强力防控，下半年同明年经济会发展成点样，好多人系唔够胆想象结果嘅。用一句话形容比较客观，就系经济到咗崩溃嘅边缘。我只能够咁样嚟描述。最近推特上一段短片显示，乌克兰军队喺哈尔科夫前线俘虏几名俄军大兵，其中一个人嘅肩章系俄军宗教，这个人亦系呢一批俘虏中嘅最高阶军官。不过随住短片被广泛流传，唔少人发现呢一名宗教同俄军中将安德烈·西乔维生得非常似。前美国海豹突击队员作家费瑞尔9号在推特上发布对比照片，并且写道，本来以为这个是一个基层俄军军官，但是他其实是俄罗斯西部军团的指挥官西乔维中将。这个消息尚待证实，如果属实，这个将是二战以来被俘的最高阶俄国军官。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截世，享年96岁。全球媒体回忆女王，认为独特的幽默感令到她备受欢迎。女王在1983年2月底第一次造访美国加州，但是被暴风雨影响了行程。当时她在三藩市的晚宴致辞的时候，幽默感说，在访美前已经知道会将英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到美国，但估不到天气是其中之一。据 BBC 报道，有一次女王私底下自己去买嘢，店员话你生得好似女王，女王幽默咁回应话，咁我就放心啦。英国历史学家同作家安东尼·塞尔登表示，英国女王作为女王成功嘅关键就系佢并唔觉得自己了不起，反而经常自嘲自己，有住自己独特嘅幽默感。据朝中社报道。9月8号，北韩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法令，规定在受到入侵或判断即将受到攻击的时候可以使用核武。德国之声引述报道指出，北韩这项法令规定核武要保持经常性动员状态，以确保一旦下达核武器使用命令，就不理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中都要即刻执行。9号，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同美国及亚洲盟友之间不断上升的紧张关系。金正恩警告说，如果受到威胁，北韩将主动使用核武器。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